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曾经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给我们一个建议，说我们如果在空中进行读书会该有多好。我就在想，真的有的时候可以试试看。那么这一次呢，就创造了一个机会，有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在空中讲一本书，然后分析这本书。那今天是第一次，我们就不讲很多书里面的细节，只是跟大家讲这大概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然后呢，第二个礼拜再深入讨论一些，第三个礼拜才真正讲它的结局以及它的来龙去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有趣的一个尝试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会觉得找到这样子一本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小说，现在正当红的英国的小说叫 The Girl on the Train， 列车上的女孩，是宝拉霍金写的哈。那么这本书呢，讲的内容是说一个女孩子，她每天早上呢通勤坐伦敦的地铁，好像是去上班，其实是不是呢？这个是一本非常悬疑的侦探小说。然后呢，就谈到了这个女孩子在列车上呢，注意到火车轨道旁边的两户人家发生的这件事那件事，很多的故事串联在一起。然后这里面有人类各种各样的情感，有人在生活里面的很多的可以说是无奈吧，也可以说是很深沉的痛苦。而这些深沉的痛苦是怎么发生的呢？人又为什么会把自己导引入一个难以轻松度日的情境呢？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这本小说。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您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本小说。
这是一本描写心理创伤的书。
是。
那对心理创伤也有深入的探讨了。
嗯。
那为什么会很畅销呢？因为它显然是在谈很多人内心的一个心理创伤状态。
是。
归纳起来来讲的话，我想都有一个主轴，那个主轴就是每个人都想控制你的人生，你曾经有过的任何事情。当你觉得现在的状况好像没有以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能量是在流失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像年轻人一刚踏出社会，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都会觉得蛮 OK 的，即便是工作的这个性质不是很好，他们也都会觉得蛮 OK 的。可是如果你曾经成功过，开过公司也辉煌过的话，如果再叫这样的一个人回来做基础的工作，这个人就会觉得他也没有热情了。
嗯，
所以我们好像在随时以过去的状态来看我现在。这故事一开始是从瑞秋开始的哈。
嗯，
那瑞秋在谈他的故事，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以类似像日记的方式或者是自述的方式在谈他的心理状态了。
嗯，
瑞秋呢跟他的前夫叫汤姆，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亲密关系，也结婚，年轻也买了房子，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地点，他喜欢看火车，那他也买在火车铁道旁边，那一切都是最好的状态，然后婚姻生活呢也非常的美满，显然两个人也都蛮相爱的。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瑞秋发现自己有不孕症。那发现这个不孕症之后呢，他就开始颓唐下来了。
嗯，
也就是说他觉得他现在状况不如他所想象的，然后他会带一种罪恶感，就是说自己是一个类似像我们中国人说不会生蛋的母鸡那种感觉。那因此呢，他就开始喝酒，酗酒。酗酒的目的呢，是希望借着喝酒来解决心中的不愉快。
嗯，
也许在喝酒的时候他会一时的觉得好像忘记了这个痛苦，
放松了，
放松了，可是呢醒过来那个痛苦仍然在，不断的用喝酒想要去解决这个痛苦，所以一再一再的用一种方法来解决你内心的困扰的时候而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为什么，这是信念的问题，就会产生成瘾，就上瘾症了。那一般上瘾症都是这样来的，就是你想解决一个问题，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有效，可是事实上我们的信念没改变之前，想法没改变之前，它是不会有效的。
好，那我们如果说就来谈这个信念啊，一个人发现自己不能生育，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痛苦，那这个您怎么分析这种信念？因为人生物的本能就是希望有后代。
我想你应该有听过一种说法哈，就是说最后一次轮回转世的人大概都不会有小孩。
没错，
这是一种说法，当然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仰的人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嘛。
是。
那另外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是没有孩子的，一定很多的。
对呀。
那这样的观点是说，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看到我们没有拥有的部分，我们没有去看我们拥有了什么。
是。
对瑞秋来讲，他有一个最好的先生，两个人很相爱，生活很美满，他年轻就买了一栋房子，又住在自己最喜欢的地方，那显然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美好。假如说今天你没有孩子，你也可以去领养一个孩子，或者是呢试着用其他的方式解决，比如说医疗啦，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解决生意问题。但是如果说借由难过然后希望麻醉自己的话，产生的后遗症就很严重了，因为他先生觉得说老婆呢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关心他，不爱他，而且呢每天都失魂落魄的样子。
那您能不能想到一些瑞秋他要有什么样的信念他才能够不卡在这里呢？
我们在之前好几次呢，我们在电台上有提到一些创造力的法则嘛。那这个创造力的法则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就算说好，今天呢，我就随便找一个觉得我有兴趣的事情做的话，他就会把他的观念的焦点转移掉了。一般来讲的话，假如说我们让自己看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有很多条路的时候，那么这其中你就会发现到有很多条路你是可以组合或者是选择其他的路可以走的。比如说我刚提到的想要一个孩子，或者是说让这个家有一个有孩子的家庭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了。
是。
像最后瑞秋呢，他在这本书后面事实上慢慢也走出他的人生，然后呢也慢慢拾起他的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产生了一个兴趣，他想去帮助梅根的先生，然后呢他投入了一些心力想要去调查一些事情，所以他把他的心智从他自己是一个很悲哀的人转向于他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其实就会把你的焦点移开了，你就不会每天在思考说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生育的女人，然后我的人生是毁了，因为你没有看到你的人生的其他亮丽的那一面，所以你只有看到的是我所缺乏的那一面。
是。所以当我们得不到一个情境的时候，其实永远都有其他不一样的情境也是非常好的。只要我们肯接受自己的生命状态，其实很多在不同情况下的人都过得非常的好。
是。其实可以玩一种游戏，就比如说你拿一张纸，然后呢你就写下来，
自由书写，
自由书写说我的才能才干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特别有兴趣的又是在哪里，只要把这两件事情合起来，比如说我对画画很有兴趣，就是你把很欣赏的事情跟你自己觉得你有的才华把它列在一起，甚至于只是说在你的过去这一生当中的一些浮光掠影的你有可能在这方面可以发展的那些东西呢，你把它列举出来，你列举出来之后呢，你不要管现在做的好不好，就做做看，就随便做做看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做了以后你就会进气，一旦进气以后你就开始可以移动你的能量， 因为其实移动能量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对你有兴趣的事情，那你也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的，你去做，做了以后呢，也许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到那个效果。
嗯，
像我有一个朋友，妈妈七十几岁了，那莫名其妙就突然间想要画画，
嗯，
然后就跑到人家画廊去学画嘛，
嗯，
结果两三个月之后画出来的跟顶级大师的画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他自己还开了画展。
嗯，
那所以只要你在某一件事情你开始做，而且做得很烂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就好像说你看我们在种菜的时候，
嗯，
我们种一些菜呢刚开始都没有收成很好嘛，那有的时候收成不好的东西呢就当堆回，有时候韭菜就长得小小的，没办法捡起来就把它放在旁边当堆肥。
嗯，
你堆肥堆了以后，它因为肥料了，然后呢，它就开始会长茂盛的植物出来了。
嗯，
人的兴趣也是一样，我们会觉得说，你问我的天赋在哪里，你问我的才华在哪里，我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因为比较没有真正去看你自己喜欢什么，而实际上去做做看。
嗯，
比如说丁山你可能会有写作的才能嘛，那你就随便乱写，你就算写个三个月，写下的东西可能只是在描写你生活的状态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你这样写一写写写一写之后呢，它会慢慢去接触你的灵感。
嗯，
它会跟灵感会接触，你去试试看，我画画画到一个程度，诶，某些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接触到我的灵感了，你写作的时候会觉得说，诶，突然间你接上你的灵感了。像我有时候在写曲子作曲，我也不知道我要弹什么啊，那就是在钢琴上就随便乱弹几个音符，就慢慢弹慢慢弹，那个感觉出来了。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慢慢去接近你的灵感的那个方面，那这个灵感一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灵感会跟你的能力会结合在一起。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在电脑上你碰到了你的滑鼠，然后知道自己游标在哪里，那你去移动它移到你要的位置。可怕的就是说呢，我要写作的时候我就要想说我要写全世界最有名的作品，
这样可能就永远都写不出来了。
我讲话我要讲出最棒的话，提创意，我的创意要是最好的。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你的想法觉得说那个不够好就不下手的话，那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嗯哼，
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瑞秋对不对，他每天坐火车也没有在上班，他只是骗他的室友，他骗他的室友说他去上班，事实上他是坐火车去溜达。
因为他室友是他房东啊，他怕他房东知道他没有工作，会不敢把房子继续租给他。
对，
嗯哼，
对，他骗嘛，好，他躲在自己的悲哀里面。
嗯哼，那我们从这里如果打住啊，这本书里面有几句话，他说他一直在说谎，什么样的谎都说，就算是没有必要说谎的事。他也不说真话，他说我现在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了。他一辈子都在说谎，有些是纯粹的谎言，有些是半真半假的，他用假话来美化自己，把自己说得比较强比较有趣。我相信了，全盘接受，而其他的人也相信了，因为我们都爱他。可是如果他坦诚自己的缺陷和弱点，拿掉那些虚伪的装饰，我们还会爱他吗？我想我会，我会原谅他的失败和过错，毕竟我自己犯过的错也不少。其实有很多人是真的生活在大大小小的谎言之中，或者甚至有人说，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说过谎话。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说谎？这个背后的心理动力到底是什么？
你看这本书的主要的主角，比如说汤姆啦，
嗯，
梅根啦，瑞秋啊，
嗯，
或者是安娜，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谎啊。
对，
而且每个人都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即便说不需要说谎，他们都在说谎。
对，
说谎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希望巩固自己完美的人生形象。
嗯哼，
那为了巩固自己的完美人生形象，又不愿意自己承认自己可以有潜力是弱者，是做错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思维里面了，逃不开他的思维。 一个人想要去逃开自己的想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有时候你是对的，可是有时候你是有潜力可以认输，你是有潜力可以不要任何事情都要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其实心是跟生命在合流的，你不会说是一直强着要控制一件事情，然后控制到自己觉得必须要建立起那种完美的人生形象的这种状态。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脆弱是情感的接着剂。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我们以为我要够好，我要够强壮，我要够美，别人才会爱我们。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是刚好相反，我们太强，尤其是那种虚伪的强，不敢让自己的弱流露出来，反而会阻碍真情感的产生。
就单单提到你对事情的接受就好了、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话说，丁山，我可不可以请你怎么样，如果他的声调是很温和的、
嗯、哼，
那他是一种类似像请求的方式对你讲话的时候，你接受度比较高，还是说我命令你要怎么做，你会这样做不可，你觉得哪一种你会做？就算命令你的那种口气跟那种声势你接受了，可是你一定会想办法做补偿的，换言之就是你一定会拉他一把，给他一点颜色看，或者是表达你心中的一种不满。
嗯，
所以我们常常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比较习惯用一种方式，就是我要强，我要强过你，我要赢过你，我要打败你这种情况。但是你真正的目的却不是要打败他，你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把事情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嗯，
在我们的同学的个案当中，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他在处理他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一直强调说我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他不行，你应该要怎么做，就是用强的方式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他的概念。
嗯，
但是如果说你用弱的方式请求，或者是说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用这种善意的去引导他的时候，不责备的情况其实反而比较容易把对方的困境带出来。
嗯哼，
那说话的声音如果说也能够稍微和缓一点的话，那个也会很大的帮助的。
嗯
嗯，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呈现另外一面。我们说接受现状，对不对？是在说呢，你可以接受自己可以没有能力控制一切。因为如果说你一定要控制一切，那我们要问一件问题，就是说到底在人生当中你有多少事情你是可以完全主控的？不要说别的，你的身体能够完全主控吗？
可是我们说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人生，意思不是就是说其实是我们的内我，我们的潜意识在主控我们的人生。
我们创造我们的人生是说所有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跟你的思维有关。
嗯，
那所以既然是跟你的思维有关，只要它呈现出来，即便说是不是很好的状况的话，它其实也在说明了你的思维的状况，但并不是你一种价值观在看，好像什么事情你都必须要是最强的，并不是这样。因为如果说每一件事情你都是最强的话，那么显然来讲的话，几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说一只手去拖一个盘子拖得很好了，那在另外一个盘子再放到你第二只手上去，那在第三个盘子到第四个盘子，到后来你会发现到说我要控制一切，但是呢我一定会失控，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神，那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可能性控制所有的一切，
迟早会失控，
迟早你会失控的。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就好了，你也许可以控制随意肌，可是呢你的内脏，你的功能，你的血压各方面的话，你的心脏跳动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可它不都跟我们的信念有关吗？
是跟我们的信念有关，但是你无法用人工的方式去强控制，你必须要回到心态。
嗯哼，
呀，是心态在控制这个部分。
嗯哼，是。好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在空中呢聊一本书，叫《列车上的女孩》，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书籍，叫《The Girl on the Train》。那么听众朋友，这本书呢是一本悬疑侦探小说啊，里面谈到了很多的人际关系、各种情感、人的内心微妙的心理动态。我们今天就在空中聊这个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也可以到图书馆去借这本书。 那么我们下一个礼拜呢还会再继续谈它里面的一些更深入一点的东西，然后第三个礼拜我们才会把它的结局说出来，然后分析它的结局。所以你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可以去读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容易读，但是呢它里面呢谈到的很多人生故事呢，我想你我他每一个人，不论是自己或者是身边其他的人，总有人是他的生命的影子会在这些各种角色里面被看到。那么对于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人性，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人都很有益处。所以呢又是一本很好看的引人入胜的小说啊，Stephen King 他们好多人都说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定要把它完全看完才能够放下，所以倒是一个可以拿来怎么讲呢，来感受一下自己对于身边的人的各种情感状态是不是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够去体会，能够去了解。那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